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如来藏教学的这个弘传者的一个风格哦。刚刚我们上一节课230最后有谈到《大般涅槃经》，提到要国王以武器来守护持戒比丘哦，这其实有点严重哦。从这样的一个描述，什么叫以武器呢？这个讲白点就有点暴力了啦哦，就是可能要可能会有杀这样的情况哦，所以所以当时印度可能真的有严重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齁。我们在进一步下去之前呢，好，没关系，我们先往下看231，我们看231齁。好，231大云经齁，导师这边引大云经。这个二比丘们呢寻齁，就立刻呢就共同来害这个持法比丘齁，都讲到这样一件事。那央觉摩罗经也说齁，这边这个我是帝释的长子齁，他叫做阿毗曼柔齁。那这个帝释天的长子呢齁，于尔时当作比丘弃舍生命而为作护，所以为了护法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导师觉得这一些内容呢应该都有一些事实的根据，就是当时发生一些事哦，然后这一些持法比丘呢也为了护法不惜自己的生命齁。再来，圣曼经中有三大愿，也说到舍生命财齁，舍生命这样的财齁。然后呢，护持正法于所生生不惜屈命，屈就是身体了齁。好，那导师从以上这一些内容呢，导师得到一个结论哦。他说，如来藏法门所显出的，就是这一些所显出的一个风格呢，就是拂律弹唱哦。拂就是这一种对律呢，是非常这一个爱惜爱护的齁。然后呢对于教理呢就是谈如来常住齁，谈常。所以导师说这些内容反映那个时代佛教的情况齁。这当然是导师的一个推论齁，那导师的推论也觉得也是因为有一些这些经不断的在重复某一些相类似的内容，导师认为而且他的年代又是相近哦，应该有一些反映当时时空一些真实情况的成分在里面哦。好，再来第二个，所以第一个特色就是律深严谨，对这个戒相当的护持相当的严谨。第二个是持戒不杀，然后禁止食肉。好，那导师这边说，佛法说不杀生得长寿报齁。所以导师就 也就很敏感，他说如来藏学派可能是由于佛寿无量，常住不变，一切众生一众生等等的这一些教学呢，或者说是信仰，所以这一个禁止不杀生戒而彻底禁止食肉。所以为什么大圣菩萨戒他会去特别提倡这一个不食肉，那跟如来藏教学经的提倡是有关系，但好像在菩萨戒本里面也提到这些事情，就是不得吃众生肉，不得吃众生肉。好，我们看导师怎么来说明这一段。那导师说肉食呢，声闻学派是没有禁绝的。禁绝就是一点都不能吃了。但是呢，能吃的是有三种情况才能开。一般我们讲三禁肉。哪三禁？不见嘛，不闻嘛，不疑，是吗？不疑为我这样子。所以如果这个居士邀请佛去应供的话，桌上有肉可以吗？不行的，那是特别为他准备，那是不能吃。托钵可以，但是如果去应供的话，佛陀会跟他讲这个是不对的。懂意思啊？那因为现在的一个饮食的方式，寺院的一个运作方式，我们都是自己买，自己买就没有理由去买肉来吃了，大家懂意思吗？你会去买就是爱吃，大概是这样子。那就因为托钵是人家给什么吃什么，你这个是自己挑的，那不一样的概念。好，不要开玩笑。好，我们回到这个导师的文。好，声闻学派没有禁绝，也就是说他有通融了，通融某些情况。那大圣般若经呢也没有说，我们看到232页也没有说到说一定要吃肉。但是没有说不一定他是认为可以，大家明白，因为他可能教学上重在这一种般若的生物嘛，对不对？甚深的体悟，所以他不一定会说到这一些比较生活的事情。好，但是导师说，但是这个《大圣入楞伽经》呢，里面有谈到，所以这个又很特别，经又谈到其他的经，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一部经又比所提到这些经更晚啊。好，那他说这个象邪与大云涅槃央觉摩，即此楞伽经，我皆自断肉，就是不食肉。像邪是像，这应该是意下那个意是吗？像意经，央觉摩是央觉摩罗经。好，那为意呢做圣曼，导师这边是顺带要说明圣曼应该是止曼的误写，止曼就是安古里玛拉，安古里玛拉就是用这一个指骨串成这一个项链。好，那这几部如来真实常住不变的经典呢，还有唐代出现于中国的佛顶首楞严经，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楞严经，都严格的 禁止食肉。好，所以导师最后有一个结语，他说就是印度如来藏学派的特色。那导师括号里面又有一段字了，大家不要误会了，也就是说这边导师括号说婆罗门教徒也有言辞不食肉的，深深影响了中国佛教。这样看来好像老师想表达什么呢？所以这些不吃肉的主张好像跟婆罗门有关，是吗？感觉了。但是老师这边只是要从这个如来藏教许，因为跟我是有关系的，我是婆罗门教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学，所以导师只是要说明这一些主张它有它的意涵。那又很巧了，跟婆罗门教的一些人呢，他也不言辞不食肉这样的一个传统，那是这么巧。但是然而这样的一种不食肉的主张呢，深深影响中国佛教。我们看一下注脚59，注脚59导师这样写就比较不会引起误会。这边因为在谈历史，比较是从历史的一种文化环境相关联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些事。那59导师说严格的禁断肉食与增长论有关。与增长的主，这个论不一定是经论的论，就是有这些主张有关系，那这些主张的教学有大圆经、央觉摩罗经、楞伽经、涅槃经，以及稍后传来的楞严经，都有谈到不禁断肉食。那导师说这一类典型的增长论都把禁断食肉看为大圣要行之一。那般若、大吉、华严等都还没有特别说到，是没有特别说到。那一直到这个增长的这一些典籍呢，才特别的提出这一些主张。导师说可以说这个禁断肉食是增长论者的倡导，那对这一个禁断肉食的一个普及呢，是大有功绩。所以导师是很正面看待这样一件大有功绩嘛，所以是蛮正面的了。好，我们以上呢是关于第一节的内容，这边再给大家看一个注脚，看一个注脚，就是刚刚我们谈到这个龙树跟一切世间乐见，这个注脚是在51，注脚51，229到230，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两个引文啊。那第一个导师，这个是从佛教史地考论，那这边导师说，据一分学者的传说，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呢，就是中观论的作者龙树，就是传说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了，龙树也是南方天竺，也出于正法欲灭的时代，西元150到250。那楞伽经传说龙树往生安乐国，大法鼓经也传说一切世间乐见比丘往生安乐国，再来大圆经说世间乐见比丘受说多婆诃王的护持， 西域记也说龙树受梭多婆诃王的护持、哦、年代 一样、哦、年代都讲到这一个王，就是安达罗王朝。所以导致说如根据这一些记载呢，那这样世间乐见比丘就很像龙树了、哦、就是同一个人。但是审慎研究起来，世间乐见比丘他到底还是另外一个人，不过在传说中有些混杂、哦、那导师这边就提几点。第一个，龙树的大智度论已经引述到大云经，龙树是见过大云经的，大云经是先龙树而成立，也就是一切世间乐见在大云经出现，那表示他要比龙树早、哦、大概是这样的。 听得懂吗、哦、这个人会被经记载，那龙树看到这部经，所以一切世间乐见比龙树还早，大概是这样的关系。好，再来，龙树的主张呢，它是一切大乘经中般若经最大、哦、确立性空了义的见地，与大云法鼓等珍藏经一切空经是有余说的思想，无论如何也不能一致。什么意思呢？龙树他是认为空义是了义的，但是珍藏的这一些大云法鼓等经呢，他们都认为一切空，说一切空的经呢是有余说，有余就是讲的不够彻底，还需要解释啊，就是不了义的意思啊，有余说就是不了义啊，所以跟龙树的主张也不一致，所以不可能是同一个人，这是第二点啊。再来，罗什的龙树传只说龙树受一国王护持，会说出名字、哦、那玄奘才肯定说是梭多婆诃那王。那导师说其实梭多婆诃那呢为暗达罗王朝诸王的通称、哦、所以也不是某一个王、哦、通称。安达罗王朝有300多年的历史，所以护持龙树的不一定就是护持世间乐见比丘的，虽然有这样的传说，但是他还是这个朝代应该是不同。所以第一点呢，前面讲年代不同，这一个一切世间乐见会早一点，第二个思想不同，第三个是朝同朝但是在位的王不同，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呢，楞伽经中往生安乐国的龙树，梵语叫 Nagavaya， 就是龙教、所以这一个 是同生安乐国，但是人名不同，它叫龙教不是龙树、哦、好，所以导师说从龙树见过大云经来说，世间乐见比丘时代珍藏大圣还不能畅行，受到反对者的迫害、哦、也就是比龙树还早啊、哦、所以大云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自从龙树出世之后大圣才顺利的发扬。所以导师这边在这一个做一个连结，为什么会把一切世间乐见跟龙树做关联呢？因为龙树是很重要的人、哦、一切世间乐见又是弘扬如来藏很重要的人，两个人都很重要，那合为一就更好，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所以导师说，增长论者便有意无意呢，把世间乐见比丘看作龙树，而逐渐发展起来啊、哦。好，那后面第二段也是类似，就这边是讲到这一个 这个法门在南方啊，然后呢，它的年代是正法欲灭40或是80啊。那如果采取正法500年说，那就是佛缘400余年的事啊。正法500年，那正法要灭之前的80或是40年，就是400多年。所以一切世间乐见比丘约在西元1世纪，1世纪就是1到100之间，龙树是150到250、哦、所以他是比这个龙树菩萨还早的人、哦、好，那以上呢就是关于第一节的内容、哦、接着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的标题叫如来与如来藏、哦、如来与如来藏什么概念呢？我们先就是从导师的书里面来说了、哦、就是这边的如来是涅槃了的如来、哦、特别是指涅槃 的如来。那如来什么概念呢？如来就是圆满修行圆满，然后这一个一切的烦恼障缚都已经清除，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哦、的一个修行的状态呢，就称为如来。那这边如来特别是在说明波涅槃的如来，它是常的啊、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啊、哦，老师一开始的第一个段落先做一个概述了、哦、也就是他接着下来要谈的一个内容、哦、老师说初期的如来藏法门是从如来而论到如来藏、哦、那也就是什么叫从如来，就是说明如来如何如何，然后才说明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哦、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好，那导师接着说，如来波涅槃解脱法身无上菩提等这一些呢，是有关于佛果一系列的名词，也就是在如来藏的教学里面呢，这一些语词是一个很重要的语词，那它都有一个共通性，都是佛的果德、哦、解脱法身无上菩提涅槃等等、哦、波涅槃。好，那导师说这部分圣典的共通性呢，是如来的涅槃解脱与二圣不同，唯有如来才是究竟的大涅槃。这一句话大家把它画一个底线，就是这里面导师要提到如来藏的教学呢，一定是谈一圣的，二圣的涅槃是方便说而已、哦、如来的涅槃才是真正的涅槃，所以二圣人他的涅槃不究竟，所以必然还要再往更究竟的一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一定是讲一圣的。好，那这边是从跟如来的涅槃有关开始谈起。那首先就关于这一个涅槃，它是有体跟无体的一个论述了。导师这边先谈这一个课题。那在声闻学派中，如经部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了。部派里面我们比较常听到就是说一切有，对不对？三世时有法体恒存啊、哦，那经部呢 就是以经为作为他的一个怎么讲依据的一个部派了、经部。好，那他比较主张是现在有过位无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部派。那这个经部他以为呢涅槃是无体的，他没有一个涅槃的体性。涅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俱舍论里面谈到涅槃只是什么灾恒毕竟非有，为什么会有灾恒？就是有这个无蕴聚，对不对、那不再有后有，这个人就是涅槃、然后呢永为烦恼后有所依生、这句话导师的理解可能跟俱舍论要表达或许有些不一样。导师怎么理解呢？这个为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对峙、对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能够永为永远的让这个烦恼跟后有的所依生不再升起、可以吗、那这样就叫涅槃。它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所以涅槃有没有体？无体，因为它是建立在这个永为烦恼后有所依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所以涅槃无体，那说一切有不如，他是以为呢涅槃是无为法中的实法、真实法，实法就是有体的、自性实有离言，为诸圣者个别内证，那他是善是常别有实物、那跟经部是不一样的一个主张、好，那小节三圣圣者的涅槃是没有差别的、虽说涅槃是善是常，但入涅槃的如来及阿罗汉在声闻的教典里面呢，它是没有生与智的、因为五蕴已经灭了嘛、那身跟心不能够脱离，对不对、不能说这个身体没有好一个制服在这个半空中、所以没有身也没有心的了哈，智，所以被称为什么？灰身，这是泯嘛哈，泯这就是没有身也没有智哈，不再有利益众生的活动，这是声闻教典对涅槃的一个理解啊。好，那导师后面说这样的涅槃一般人是不太容易信受的、怎么可以佛就这样走了呢、我们还要他帮忙我们，对不对？要有求必应才可以啊。所以其实一般人他不允许是这样的啦，他一定要觉得要我们求他要来帮我们才可以、好，老师进一步说，即使说涅槃是常，被称为如来的佛，《一阿含经》说，如来一阿含经说，佛入涅槃，遗体被火化，如来的色身是无常灭尽的，不再存在的、所谓的涅槃是常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已经进入一种无生的状态，不生不灭，无生了、灭他们的涅槃的境，但是佛的色身。它还是不存在，烧掉就剩那个舍利了嘛、已经不能活蹦乱跳这样子的一个佛。好，我们看到554 这个是前面关于大概比较是说一切有部这一个系统的见解啊、哦，但是呢，大众部呢，它就不太一样啊、哦。他说，导师这边说，大众部呢，他们说如来色身呢，实无边际，诸佛受量亦无边际啊、哦，所以如来的真身。就跟说一切有部的这等等这些部派是有所不同了。好，所以导师先谈这一个跟涅槃有关的课题，然后引入到涅槃后的如来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特别是色身这件事情。所以色身无边际，受量无边际，那就没有入灭了、哦、好，那导师接着下来就要谈如来藏说之如来涅槃观、哦、好，导师说如来藏说呢是远程大众部说、哦、就是承袭大众部的一些思想、哦、然后通过华严等大圣经的启发、哦、而来。为什么说是远程呢？导师这边在后面他会谈到，就是大众部的这一些主张，比如说色身无边际啊，佛受无边际啊，导师认为这个都是信仰而已、哦、但是如来藏所说的跟大众部虽然是相近的，但是它是有体验的啊、哦，它是有体验跟这个信仰是不同的啊、哦。好，我们继续看到老师说，这个如来藏说呢，他用了无数的比喻呢，说明什么呢？255页，说明如来涅槃不是没有啊、哦，所以说如来常住非。变异法、哦、那被解说为灭尽的这一些经文呢，一解说为实体不灭、哦、那表示它是有一个实体的、哦、所以一方面远程这一个大众部，对不对、哦，但是这边讲这个实体，那又是说一切有部的一种概念、哦、好，那导师说因为不是无常灭尽，所以是常住非变异法，所以不是没有，所以是有而不是空，这个是如来藏教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思维，是有妙有，是不空的哦。如来藏教学它是谈不空哦。好，再来导师就要说明这一个法身的功德哦。那导师这边说多方面表示如来实德的呢的内容，经中有的时候说是四德，有时候说是八德、哦、那这边大家自己画一下，一二三呢讲的是四德、哦、然后四跟五呢讲的是八德、哦、那第一段引文它的四德就是常，对不对？如来法身常，第二个如来法身恒，三如来法身清凉，第四如来法身不变、哦、所以它是常恒清凉不变、哦、那第二段引文呢，第一段引文是出自不增不减经，第二段引文我者是佛意、哦、那就是我，然后常 法身亦乐，涅槃亦净，是法，法就是正法。那这是大般涅槃经的经文，所以是的就是常乐我净。那第三段引文出自圣曼大宝积经的圣曼夫人会，如来法身是常波罗蜜、乐波罗蜜、我波罗蜜、净波罗蜜，也是常乐我净。那第四段引文呢，它的八法是这一个常、恒、第一、不变异、清净、极极净，然后毕竟无衰老，这是八个。那第五段引文的八德是常、恒，再来安，再来清凉，第五不老，第六不死，第七无垢，第八快乐，还是有一些这个不太一样的地方，然后不太一样的地方。好，那导师这边就要做一个归纳了，这一些功德呢，主要这个四德就是常乐我净，是一般所用，也可以用来总摄一切，八法也可以摄在这四法里面。比如说这个恒不变异无衰老不老不死，这都是从前面所摘录下来的。那这个可以归类到常，对不对？那安快乐清凉极极净，它可以归类到乐。那无垢就是净，那常乐就是没有我了。那导师说第一根毕竟可通于四德。好，那对于这个四德里面呢，导师这边就在进一步提到，这个乐跟净是一般能够信受，有意义而需要辨明的呢，这一般大概是在佛教里面的，那有意义需要辨明就是常跟我，这也就是重点的所在。所以导师第二节这边要处理的是常的问题，那在第三节呢讲如，看一下老师的第三节的标题，我们这边还没有第三节的标题了，第三节的标题就是如来藏我。所以导师这边是做一个开头，就是这四德里面呢常跟我是比较有问题的。那在第二节里面导师处理常，第三节导师处理我的问题。那第四节处理什么呢？第四节就是如来藏不空，讲不空的问题。所以就回归到前面的这一个如来涅槃，它不是没有，它是有而不空，所以第四节就要谈不空。所以如来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学核心就是这些常、我还有这一个不空等等之类。好，我们来看导师后面接下来的解说啦，256开始导师这边要解说的是那常是怎么一回事，如来这个功德，涅槃的功德，如来的实德啦，如来的实德里面的常是怎么一回事。好，256页的这一个文里面第一行导师说，说到常住或者是常恒不变异，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呢？众生是无常生死流转的，不能永久，如今修行到断尽一切烦恼，入究竟涅槃，那涅槃是再也没有生死变异了，涅槃就不受后有了嘛，就没有再 生死变异、哦、那这样的这个涅槃常住呢，是生共生闻的容易理解的、哦、也就是指的这一种涅槃不再有这一种生死变异的因、哦、所以没有生死变异是一种常的意义，这个是声闻，共声闻容易理解。但是呢，大圣是约如来本身来说，不是约没有生死变异说，是约如来本身来说，是约波涅槃的如来说，如来他本身是常的，而不是涅槃的这一种没有生死变异这样的概念是常、哦、所以导师这边后面有黑线，什么是常呢？常就是超越时间、哦、没有时间可说、哦、尽未来的际的利益众生，虽出现于时间流中却没有变异，这叫做恒。这里面讲的就比较有一点，大家注意这个超越这样的概念，他已经开始使用一些圣意这一些境界的一个语词，描述圣意的这一些语词，没有时间可说。那这样子呢，若从一种比较世行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永无止境的利益众生、哦、好，如导师就举了不增不减经的经文，他说这个未来际平等恒即有法、哦、所以这个如来是常是恒，所以说寿命无量、哦、所以如来是恒是常，那也就是寿命无量的一个概念、哦、好，再来导师说，在初期大圣经中受到历史事实的影响、哦、所以世尊虽被解说为方便示现，而一般大圣经还是以释迦佛为说法的法主、哦、那华严经也这么说，华严经说在摩揭提国极灭道场始成正觉，那这个是毗卢遮那、哦、我看到257，那毗卢遮那佛是释迦佛的别名，释迦佛的诞生成佛道入涅槃是方便示现，不是真实的，但是呢总有个成佛的开始、哦、好，那释迦的法身真身到底什么时候出成佛道呢、哦、首楞严三昧经说我受700阿僧祇劫，那表示什么？700阿僧祇劫前、哦、那时候。但是法华经说我实成佛以来怎么样，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有他劫，数不尽了、哦嗯、但是他又不说无始、哦、无始以来、嗯、就是成佛很久。然后呢大波涅槃经他也说我以久住大涅槃，种种视线神通变化，如首楞严经中广说、哦、那就是这个700阿僧祇劫、哦、但是他又讲到众生皆为我使成佛，然我以无量劫中所作一半，就是因为我死成佛，就是这一生啊，但是我实际上已经是在无量劫中早就已经成佛了。好， 这些经文都表达什么呢？久已成佛，或是久已住大波涅槃。那这一些呢，这是《般若经》里面涅槃经所说哦。还久已成佛，久已住大涅槃，然后这个与《法华经》所说是一样，说明了释迦的九正长生、寿命无量，长生就是法身哦，这个法身。好，但所说的久已成佛、寿命无量，也有解说为未来还是有数量的，或者是在成佛以前也有不是常住的意味，也有这样可以，也可以这样子解释了。久表示只是很久，而不是永恒嘛，对不对？就是还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好，所以导师这一段里面他就做一个小结啊，就是从这一些教学里面呢，导师说无常法不可能成为常住，因为涅槃经都说什么如来常住，对不对啊？那但是如果以前面这一些的这一些内容，好像它可以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真的是长，一个就是只是时间很久而已，时间很久还是有一个起始点了。好，那这个长恒是始终没有变异的，所以为了贯彻如来是长是恒，所以非达到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可，从来就是长恒不变的，这不只是释迦佛，而且是一切佛、一切众生。所以导师这边先点出这一个一切众生有佛性，本有如来藏，他是从这一种如来常住这样的一个思想所这一个衍生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必然结论啊，必然结论。好，那接着下来就是要进一步谈，那如来涅槃的如来他有没有色啊？如来色身还在不在？那这一段比较这有点长哦，所以我们剩下时间可能不够，我们就留在下一次再说。那下一次就会再进入到第三节，我们第二节也是短短的，虽然讲义很多了，那其他的这些注脚都是做一个补充，那基本上大家可以自己参照。好，我们今天呢就先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